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了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巫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又到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 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马可福音第三章是接续在第二章，在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记载了三件事。这也是基督的事工。第一个，第一到六节，他在安息日就在问，行善行恶哪样可以呢？救命害命哪样可以呢？第七到第十二节，他就是医治众人跟赶鬼。但耶稣却是嘱咐说了一些蛮特别的话。三到十九节，耶稣就选立了十二使徒。透过这三件事情，我们要来看主的心。首先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尤其是我们关注在这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着他们，但是又忧愁他们的心刚硬。所以到了第六节，耶稣医治他完以后，法利赛人出去就跟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法利赛人跟西律党是不可能合在一起的，一个是反对罗马政府的，一个是支持罗马政府的。当他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回答，所以耶稣就怒目周围看着他们。你看耶稣的心，他在乎人可以得着医治，但是他也很在乎我们周围的人，对于这个人能不能得着医治，在安息日能不能得着供应，在安息日能不能得着释放。主耶稣会看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反应，一方面他怒目周围看着他们，一方面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在今天我们的主日聚会当中，如果耶稣就在我们的当中，有病人来到我们当中，有被压制的来到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来到我们当中，有痛苦疾病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你在乎的是今天聚会的流程，还是你在乎的是这个人今天在主的面前，在敬拜的时候能不能得着释放，在讲道的时候他的心可不可以得着供应，会后追求的时候他整个全人能不能将他委身于主，见到神的容面。所以耶稣很在乎我们周围每一个人的反应。所以我们要祷告说，主，愿我能够去看见人的需要。在安息日你是主，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你的仆人，我要帮助这个人才遇见这位安息日的主。要不然耶稣如果怒目看着我们，耶稣忧愁我们的心刚硬，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所以我们需要为教会祷告，为每一次教会的敬拜，每一次教会的信息的分享，每一次教会的祷告会，每一次教会的小组，主让你在我们当中施行你的神迹作为。第二件事情呢，是在第七节到第十节，耶稣医治众人，耶稣又赶鬼。在这件事情很特别啊，你看到第七节到第十节，好多人都来啊，外邦人的人都来了，就有巫鬼跑到他的面前，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看耶稣说什么？嘱咐他们，是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耶稣在跟鬼讲话，叫鬼就说安静，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这是在当时，因为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他的荣耀的名声 不要被人扭曲到，哦，他是一个医病的救主啊，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啊，他要带领我们整个犹太人击退罗马政权啊。所以耶稣嘱咐乌鬼静默安静，不要讲话。我们今天也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权柄啊。所以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敬拜，我们祷告，我们做医治释放，我们为病人祷告，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斥责乌鬼在我们当中闭口不言。今天有时候乌鬼啊，魔鬼啊，不单是哎呀，就是要搅乱神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声在传递，所以他们要搅乱神的工作，让人的心浮动，让人的心误会我们这位仆人的主，拱他做一个反对罗马政权的一个王，一个君王。但耶稣不是，他是一个登上十字架的王，在十一章十六章会讲得特别清楚，所以他叫乌鬼闭嘴。所以今天乌鬼也会在教会当中，每一次我们的敬拜，甚至是我们在医治释放，甚至我们在教会在为病人祷告，我们在赶鬼的时候混乱，乌鬼就会混乱，神真好，神真吧的，落入到一种很混乱的一个环境。我们要奉主的名叫乌鬼闭口不言，静默不可出声，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向神来祷告，我们都有这种权柄的。不要让鬼、乌鬼、魔鬼在整个教会的洁净的工作、医治的工作里面，在那里混乱教会的秩序。第三件事情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主设立十二个使徒。在十二个使徒当中的设立，你会发现马太也讲，路加也讲，那马可着重的在哪里？在第十四节跟十五节，常和他同在，他就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十四节说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设立使徒是要这些使徒常和他同在。常和他同在，其实在希腊原文的上面，同在的意思就是作伴。主渴望我们常常与他在一起，有个亲密的关系，进入一个很深的与神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同伴，是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有权柄，我们就有能力。但今天大家会比较着重的是，哦呦，我在人面前有没有权柄，我在人面前有没有能力，我能不能赶鬼，我能不能医治，我能不能奉差遣。一个与主亲密的人才能够被主奉差遣。我们会求说，主，我在这里，求你用我。但我们在不在乎我们与主有个亲密的关系？主，我渴望与你靠近，在你用我之前，在你使用我之前，让我的生活是一个常常与你靠近的生活，这才是我的根基。这就是主设立使徒的一个目的。从二十节到第三十五节，在基督的侍奉的里面，这位仆人耶稣的侍奉里面，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要面对四个挑战。今天你要有智慧的跟着耶稣的脚中走。第一个挑战在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是优先次序的挑战。哪些事情当做，哪些事情可以缓点到做。主忙碌到一种地步，连饭都没顾不得吃啦，那都来不及吃啦。所以他的亲属就说，你癫狂啦，你癫狂啦。亲爱的家人，我们侍奉神的榜样是先顾到别人，还是先顾到自己？当然我们要把自己照顾好，不是要把自己 burn out， 不要把自己给好像就给弄糟了，身体弄糟了，而是我们用最好的一个身体状况，我们去顾到人的需要。这耶稣教导我们的，忙到连饭都来不及吃了，亲属说，哎呀，你太夸张了，太夸张了，癫狂了，发疯了。我们今天能不能去看见自己，我侍奉的一个优先的次序，就是主啊，你的需要很重要，但在你的需要里面，我怎么去供应人的需要？不要把人的需要摆在神的需要之前。所以我们在主的同在的里面，我们在服侍人的过程里面，我就会发觉主的需要优先，服侍人，然后我的需要放在最后面。吃饭是有需要的，但是在圣灵做工的时候，神做工的时候，神的大能大大运行的时候，我们要先满足神的需要。人的需要永远忙不完，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做工怎么紧紧的跟上圣灵的脚踪，跟上神的需要，跟上神的行动。那你就发现神的需要被满足了，人的需要就被满足，我们也会有体力，我们也会有力量，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行走不困乏，奔跑也不疲倦的能力。第二个挑战就在二十二节到第三十节，人会攻击的，人会故意亵渎耶稣基督是靠着鬼王在赶鬼， 人会辱骂，人会亵渎我们的主。那我们也要面对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主都面对这种状况，那我们呢？我们会不会被人误会呢？我们会不会被人逼迫？我们会被人轻看呢？你花很多的爱心，也花很多的时间，愿意去供应别人，人家还来质疑我们的动机。我们去爱人，我们去探访人，我们去关怀人，我们去帮助人，人家还质疑我们的动机，你是不是有什么野心？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人会不会谩骂我们？人会不会批评我们？你要懂得有智慧，有能力的去面对人对我们的攻击。你看主耶稣怎么回应？主怎么回应？你看看主怎么回应？主就说，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你就发觉圣灵在掌权嘛，神在掌权嘛，你不要担心嘛，主的宝座在嘛，我们向主交账嘛。第三个挑战其实在第27节，就是邪灵的挑战。你看第27节，耶稣特别说，没有人能够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你必须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耶稣特别教导我们，我们属灵征战很重要的就是依靠神的权柄，有一个权柄比撒旦更有能力，那个权柄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我们属灵征战不是靠自己那边宣告啊，这边叫啊，大喊啊，我们就是一直宣告基督的得胜。属灵征战不是一直看着仇敌，属灵征战是一直看着主，宣告主的得胜，宣告主已将仇敌践踏在他的脚下，宣告撒旦恶者在我们主的面前无权无势无份无地位。这就是我们要求主捆绑撒旦恶者，我们就可以抢夺他的家具，抢夺他的灵魂，抢夺健康，抢夺丰盛，抢夺撒旦恶者的偷窃毁坏，还有抢夺仇敌在我们当中的偷窃杀害毁坏。要奉主的名制止这一切，凡他所夺走的，主啊，照着你的恩宠，照着你的公平公义，还给你的儿女，还给你的教会。这就要面对这样一个邪灵的挑战，我们要来看神怎么做。第四个挑战最不容易，在31节到第35节，就是家庭亲属关系的挑战。耶稣特别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凡遵从主旨意的人，就是主的家人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去看这种属灵的亲属的关系跟我们肉身的亲属的关系。主教导我们，我们要去看重遵行神旨意的摆在优先，这不容易哦。主特别在马太福音甚至路加福音都特别有提醒到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凡为主的缘故撇下父母，撇下妻子，撇下配偶，撇下儿女，撇下房屋的，这样的人若不能，不配做主的门徒，而这样的人要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不容易哦。如果你要得着你的家人，那你要优先爱主。如果你渴望你的家庭得救，你渴望你的配偶爱主，你渴望你的儿女永远都在这个救恩的全源的当中，那么你要以神的家庭、神的家、神的爱的这个关系为优先，我们才有可能得着我们的家人。所以在马可福音的后半段就讲到这四个挑战。在挑战过后，马可福音第四章记载了耶稣他的讲道开始变成用比喻的方式了，很快很快，因为世人不接受嘛，他们质疑耶稣的教导嘛，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联合要除掉耶稣嘛，质疑他在安息日治病嘛，攻击来。所以耶稣的讲道换了一种的模式，变成用比喻的方式。亲爱的家人，我们在马太福音曾经说过，什么叫做比喻？比喻就是一说出来，要让有心知道的人才会知道神国的奥秘。所以比喻都在讲神国的奥秘。你有心知道，你就会再问、再求，神就向你启示。那如果你无心追求，你听了听就很好。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讲道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听到，哎，这段我不懂，你有心再去问神吗？你有心再去求问吗？你有心再去靠学习装备课吗？你有心再去读圣经吗？你越有心追求，神的比喻就越向你开启，神国的奥秘就越向你开启。所以耶稣只对外人讲比喻，但对门徒他就讲道。所以你今天要祷告说，主啊，对我不要讲比喻，对我讲道，给我启示。所以第四章有四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这撒种比喻我们非常熟，但我们要着重的是我的心田跟主，这位主是有连结的。 这个主是撒种的主，而我的心田向他的回应有多少，就决定了我的生命成长的有多少。如果我的心向着神是硬土，那没办法，那飞鸟一来就吃了嘛，撒旦二者会工作嘛，那我的硬土就他没有办法，种子没办法进到我的里面。那如果我是土浅石头地，是有长一点，但是环境一来我就跌倒。好的土是日头来我就长大，土浅的人是日头来他就枯萎。环境里都有考验，马上就可以试出我们的心内如何，我的心与这位撒种的主的心有没有连在一起，他所撒出去的每一个种我怎么去回应主的心，我的心就会与他的心合一，我就会成长。所以不管有掺杂的心，或者是被荆棘蒺藜所挤住的心，或者是对这世代有贪恋贪婪的心，都会使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受到拦阻。所以我们真来祷告，主，这个撒种的比喻我太熟了，熟到一种地步，我今天硬心了我都没感觉，我在我的生命有掺杂了我都没感觉，我今天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荆棘蒺藜了我都没感觉。有人就说啊，没办法，我就是因为在世上工作，所以我就是土浅石头地，哈哈哈。讲这种话的人，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我们深深的伤透了这位主的心。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洁净我们里面的那个污秽、贪婪、忧虑、私欲，让我的心真的是一块好土，让阿爸父的心、主耶稣的心与我的心是合一，他的道就是神的心进入到我的里面，我是可以成长。21节到25节讲到两个比喻，就是点这个灯的比喻跟凉气的比喻。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说得很清楚，点灯是要叫我们发光不被隐藏，那个凉气是什么意思？我的生命是个灯，灯是要放在灯台上，不要被盖在斗底下。为什么叫做斗？斗是量米的器具，预表是我的工作。不要你的工作忙碌到一种地步，你的光都暗淡。不要因为工作的忙碌啊，世间的一个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就把我的灯给盖住了。我们的灯要求主说帮助我，在职场上，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工作，在我的邻居好友的面前，主愿这个光常常照耀出来。但是你要祷告说，主，你一定要在我生命中掌权啊！一个没有让主掌权的，你生命当中有什么光呢？我们的光都是反照主的荣光，越朝向主，你反照的光越多；你越不朝向主，你背光越多，你哪来的光？我们没办法自己发光的，是神的光在我们里面，越对着他，那个光就越反照出主的生命、恩慈、良善、慈爱、喜乐、忍耐、节制、仁爱，这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出来的果子吗？我的公义、我的慈爱、我的怜悯、我的喜乐，这藏不住的光是藏不住的。你真不真喜乐？你在外面笑呵呵的，但你的心到底喜不喜乐，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办法去忍耐一个人？你有没有办法去接纳一个人重复的犯错？你能不能一直持续对人有盼望？你能不能去相信一个一直反复跌倒甚至满口谎言的人，你能够再给他一个相信的机会？这都假不了的。所以光能够彰显出来，那个是要靠着神的恩宠的。良气也说我们能够给人多少，怜悯多少，包容多少，忍耐多少，这都在乎我这个人愿不愿意被主一直扩张扩张扩张。信主初期到现在，我的生命有没有被扩大，越来越盛装神的话，对人的忍耐，对人的接纳，对人的饶恕，对人的赦免，有没有一直被扩大？很痛，你曾经被人伤过很痛，你曾经被人欺骗很傻，你曾经被人给污蔑过，你曾经被人给伤弄过很不堪，但是寻求神爱的医治，寻求神话语的供应，让那个种子在我里面长大长大长大，你的良气就会大，你的光就会显多。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显明的一个比喻的例子。第三个比喻就是种子的比喻，我的种子能不能长大，我的种子能不能成熟，我的种子能不能在我的生命里面叫人开始越来越去看见，开始结果。尤其是在第29节，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亲爱的家人，我们要都要面对将来的审判了、我们的生命能不能结果子，你自己都很清楚知道，绝对不是一个说我稳定聚会的人，我就是一个结果子的人。 而是我真的能不能知道我这个人能不能花很多的时间在成长。做小家长的人，做牧长，做传道的人，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带人信主其实只花我们10%的力量而已，但是使人要在神的面前成熟长大，还要在神的面前尽功用，那可能需要花费我们90%的力量。但今天教会花了90%的力量让很多人归主进到教会，却只花10%的力量让人的生命成长，其实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所以透过第26节到第29节，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发苗后长穗，但是在后穗上要结成饱满的籽粒。我们能不能引导人就一直能够去看见，我需要长大，我需要成熟，我需要被改变，我需要被扩张，我才可以拥有神的国度。神的国是会长大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受洗就叫进神的国。是的，你进神的国，但神的国在你里面很小，你要让神的国长大。记得一件事，记得一件事，使人归主10%的力量，使人生命成熟长大，结果你要花费90%的力量。我们也祷告，我今天怎么让我的生命，我也花90%的力量栽培鼓励装备，让我的生命好好长大。最后一个比喻就是芥菜种的比喻，我们要很小心，飞鸟是可以寄宿在芥菜种这棵树的上面，这就表示这个芥菜种变树，本质变啦。这个飞鸟竟然可以寄宿在这个大树上面啦，飞鸟是吃种子的，预表撒旦工作，现在教会里面开始有撒旦的座位啦，很可怕。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的教会的扩张，教会的增长，生命的突破，甚至是我在属灵经历的一个扩张，千万不要抄小径走小路，用世界的办法，用好像世界的策略，至终教会不会成为教会，教会会成为一棵大树，我们只会引来许多飞鸟寄宿在这一个树的里面，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渴望突破，我们都很渴望成长，我们也很渴望教会能够丰盛，许多人进入到教会当中信主，成为丰富的果子。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千万不要让这撒旦恶者引用了我们里面对神的单纯的渴望，转变成为一个我要比别人都大，我要成为一个更大，我要彰显我的名声。我们的欲望，我们的野心，我们的私欲，玷污了神在教会的工作。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自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自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